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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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准时的和您又见面了。在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在今天的这个单元里，我将用旧约的出埃及记看第17章的一段经文，攻读就是8到13节，短短的，但是我们讲的时候要把整个的过程都会和各位介绍一下，因为出埃及记17章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人人都需要别人帮忙，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陪伴。就算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很有勇气，也很可能就是一堆人里面的领袖，大家都在仰望，仰望这个人。但是我们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是人，他不是神，他都需要别人的关心帮助。就像摩西在出埃及记17章啊，告诉我们一个战争，那就是亚玛利人到了利非丁这个地方，要和以色列人征战。严格说来，这个以色列人是打不过他们的。亚玛利人他们的好朋友就是以东、亚门、摩亚人，这些人都是以扫的后代，他们呢打心眼里就是不喜欢以色列人哦。那么现在亚玛利人来到利非丁，要和以色列人征战。这个问题是不是以色列人要跟他们打，是他们要跟以色列人征战。那么打不过也没办法，还得出去打。摩西就挑选了，约书亚就对他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接着他说，我呢，我就手里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从圣经我们就知道，他什么时候举手，以色列人就胜，什么时候垂手，亚玛利人就胜。于是他有两个好兄弟，一个就是亚伦，一个就是户珥。他们两个人看见这个情况，他们就先去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这个上面，坐在石头上面。然后呢，他们就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扶着他的手，他的手就稳住。因着这个稳住的手，所以约书亚用刀不只是打败了亚玛利人，还把亚玛利的王和他们的百姓都杀了。那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摩西不是一个不会打仗的人哦，他曾经是埃及的王子，那个时代的埃及是世界的第一强国，无论是在军事力量上，无论是在科技上，都是领先的。而摩西是个王子，他能够不会打仗吗？有些记载说他是一个常胜将军，而且他还很会建城。但是我们读经的时候就看见，无论是打仗，摩西没有出主意，他没有对约书亚说从这儿攻，从那儿打，他们用什么武器，我们如何来反击，他没有，他只有一个武器，就是他手中的那个杖，是耶和华给他的权柄，他用那个杖靠着神，靠着祷告打胜每一场仗。摩西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在圣经里我们的神说摩西是他的朋友，他跟摩西讲话是面对面的，不是用谜语，也不是用异象异梦，乃是面对面的跟他说话。这是一种多么亲密的情感，就像我们普通人啊，形容我们的好朋友好兄弟，我们有什么事找他呢，就不需要拐弯抹角，只需要直接说就行了，朋友会了解。因为这个情感是培养出来的，不是一天培养的，是长时间培养出来的。摩西跟神之间的那个情感，也是因为他愿意亲近神，神就愿意亲近他。摩西因为非常了解我们神的大能，所以他在神的前面从来不多话，也不出主意，神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完全倚靠神，所以神喜欢他。今天我们也是要学这个功课，那就是少给神出主意。我们要来到神的前面亲近神，就是祷告读经思想神，与他亲近。只要我们持续有这个操练， 我们对于神的心意，对于神的旨意，就不会太陌生了。摩西这一辈子的胜利都是借着神，从来没有借着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好，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共读这段经文，出埃及记十七章，我选八到十三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有人陪着我们，我们需要人的陪伴。请您打开圣经，我们共读完了以后，我和各位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出埃及记十七章的八到十三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人陪跑。圣经说，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珥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珥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我们的圣经就共读到这里。
箴言二十一章三十一节，圣经说，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
说到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绕行的时候，亚玛利人总是为难他们，他们喜欢攻击以色列人。根据申命记告诉我们，他们常常会袭击那些个掉队的人。这亚玛利人呢，他们是野蛮的游牧民族，从他们的家谱看来，他们原本应当是以扫的后裔啊，但是他们却不属于以东国，他们常常是主动的向以色列人挑战，猜想可能是为着水源啊，或者是绿洲的关系。这个亚玛利人是个好战者，在他的名字里就含着这个意思，他们是惹是生非的人。也因为亚玛利人攻击神的百姓，所以圣经上说，神啊是世世代代的与他们为敌。这一次呢，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这个亚玛利人又来捣乱了。摩西呢，于是就命令约书亚去挑选战士与他们征战。但是摩西说，你们去打仗，我去祷告。摩西是一个祷告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呢，遇到了困难呢，无论是家庭里的困难，或者是外边呢，工作上，或者是朋友圈子里出现的问题，我们常常是忘记祷告，因为忘记祷告就无法得胜。在这一次的事件里，我们看到因为摩西祷告他们才得胜，所以征战和祷告是必须要同时进行的，这样才能够彻底的消灭 我们的敌人。当摩西上山祷告的时候，户尔也在那里，在那里陪伴呢。常常摩西祷告是自己一个人，但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征战呢，是很大的征战。正如圣经说，你们祷告到哪里，我的工作就做到哪里。何况摩西是一个祷告的人，他跟神之间的关系，神形容他是我们神的朋友啊。因此摩西比谁都清楚祷告的功效，比找谁都有效。从历史上我们看到，每一次摩西遇到了难题，无论这个难题是来自于敌人还是他们自己的以色列民，摩西最会做的事就是伏伏在神的前面，立刻趴下来祷告。至于这一次呢，又是亚玛利人自己下了战帖，他们选了利非丁为战场，于是摩西就吩咐约书亚为以色列人挑战士。约书亚自己就是一名战士，圣经形容他是以色列人的战士，他在军事才能方面使他能够胜任征服迦南的这个艰巨的任务。当然在这一次的事件里，神还特别的让约书亚要知道，若是没有祷告，若是没有神的同在，那他们根本就没有胜利可言。至于摩西自己呢，他说我要拿着神的杖啊，上到山顶上。于是摩西就和户尔两个人都上到山顶上，约书亚呢就按照摩西的吩咐去和亚玛利人征战。圣经告诉我们，摩西、亚伦、户尔都上了山顶，不单是摩西站在山顶，另外还有两个助手亚伦和户尔。从圣经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对于这一次的战役啊，他们献出了极大的功用，这个功用是一个助人的功用。他们两位站在摩西的左右，这两位也亲眼的看见摩西呢何时举手祷告，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他的手酸了累了垂下来的时候，亚玛利人就得胜。在这里呢，这个举手呢是表示在战争当中啊向前进的一个军事的信号。当然这也是表示他们相信神的能力啊透过举手而生效，所以这个举手也表示他们在倚靠神。同时我们看见摩西好像又借着神的杖在行神迹一样的，当他举起杖来，约书亚还有战士们就大有能力，这亚玛利人就失败。但是摩西必须要长久的举手才能够保持约书亚和他的战士们长久的胜利。在这里举手向神呢，祈求能力，求神帮助，神就垂听。一个经常向神祈祷的人，他的祷告在神的面前是珍贵的，是蒙神垂听的。但是人就是人，人会累，就像摩西的手会发沉，他也需要别人来帮助。严格说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不需要别人的帮助，自己一个人做就行了。这真的就像教会一样，没有一个人是全才的，没有一个人是全能的。那么为什么神不赐下他的恩赐，让某一些个比较忠心的人可以得到所有的恩赐？因为我们觉得他是配得的，可是我们的神却没有这样的计划。他计划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帮助，也都需要帮助别人，这样才能够叫神在我们中间所施的恩典能够完完全全，能够全备。仅凭一个人是无法显出神恩典的全备，多一点的人就显出神恩典的全备来。就像今天我们所攻读的这一段经文里，我们看到亚伦户尔，亚伦与户尔扶住摩西的手。摩西这么会祷告，他可以求神让他的手不发沉呢，不累啊。可是摩西好像没有这样祷告，神呢也没有这样的计划，他让亚伦跟户尔去帮助他。于是这两个人呢，首先所做的就是搬石头来让摩西坐下，然后他们两个人 就一边一个站在摩西的身旁来稳住他的手，一直到日落的时候。可见圣经告诉我们的是多么的真实啊！任何一个伟大的领袖，甚至呢有神的同在，并且是借着神的能力行过大事的人，神让我们看见这样了不得的人是需要有得力的助手，像亚伦霍尔还有约书亚，他也需要有人站在他的旁边，愿意和他一起看见他有软弱的时候来扶持他。像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事件，圣经记在旧约里的这个事件，它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故事一个事件告诉我们而已啊。这一次的战争完了之后，我们的神呢说他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世上除去啊。这一次的征战呢打得很久啊，从白天打到晚上，圣经说直至日落的时候，那最后呢，最后就是以色列人胜利了，亚玛利人失败了。可见我们在彼此相爱的这个神圣的重要的原则里，如果我们没有实践，没有去实行，那就谈不到什么胜利。由于大家同心合意的抵挡仇敌，而且是完全的倚靠神，所以他们胜利了。胜利之后呢，摩西就筑了一座坛，起名叫做耶和华尼西，这个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以色列人永远不要忘记，摩西在这里筑坛也是要以色列人永远不要忘记神是他们的大旗啊。他们只要聚集在这个大旗之下来作战，那么不管跟谁打仗，打哪一场仗，场场必定胜利。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的神要我们在环境中得胜，得胜更得胜啊！就像在启示录里，谁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呢？得胜者。这个得胜者当然不是因为打败了别人而得胜的，这种得胜者他乃是打败了自己，能够约束自己，知道自己所站的地位在哪里，知道在弟兄姐妹中间该做什么。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喜欢强出头的人，他乃是拥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因此他的耳朵与心都受到割礼了。这句话是保罗说的，一个人心与耳受到割礼，他的耳朵就能够听见神的声音。我的意思不是你的耳朵听见什么，而是说你的心耳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能够听见神的声音，并且有一颗顺服的心，就是知道了就去顺服，不是知道是一回事，做到又是另外一回事。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最重要的是看我们能做多少，他不怕我们说，说得再好，说得再多，如果不是真的跟随神，就像登山宝训，我们的主耶稣说，那个医病传道赶鬼的人，主说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我们的旌旗吗？我们会记得，只要我们倚靠在神这面大的旗帜之下，旌旗之下，我们就得胜，我们就是一支得胜的队伍，因为耶和华神我们的君王早已经得胜了。但是这位神竟然爱上了我们，他愿意陪伴着我们走完这一生的路程，他不是远远的看着我们走，主乃是来到我们的身边，贴近我们，陪伴着我们走完我们的全路程。有首诗歌非常好听，他说全路程啊，有救主领我，舍此外我复何求啊。所以每当我们觉得自己真是没有力量，撑不下去了，身边也没有可以同情我们的人，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抬起头来仰望神。神不只是亲自要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帮助，而且神会差派属他的人来到我们中间呢，来帮助我们，免得我们发酸的腿跟不上主的脚步。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轻视那些带着谦卑的心来服侍我们的人，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有智慧的心呢，谦卑的灵啊， 与弟兄姐妹一起追求基督，一起认识神，一起敬拜神。这首好听的诗歌歌名叫做《天离地何等的高》，是由萧曼萱姐妹为我们所演唱的。我自己是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好听吗？好听啊。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我为各位所制作的小短剧。
约翰福音七章二十四节，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一个刚刚恢复听觉的聋子对别人说，
过去我全聋的时候，只要看到别人站立做着各种旋转动作，又踢腿又跳跃，然后说这就是所谓的舞蹈，那在我的眼中啊，那简直是十分好笑又滑稽的一件事儿。直到这几天啊，我的耳朵康复了，听见了音乐，才真正了解舞蹈是那么的美妙哦。
在属灵的领域里，我们都是婴儿，不要轻易地对一些现象妄下断言， 以更宽阔的心胸学习接纳和尊重。
一点点的改变，就会看到自己拥有更多的能力。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李芳为您主持的《我们的时间》。
是华人祷告。
东方闪电这个异端邪教，30年来一直用谎言和欺骗、洗脑和引诱，甚至强烈的暴力手段来吸引人接受它对于基督教的错误诠释。他们利用基督教会中的伤害、需要或无知，以缺乏圣经知识的新信徒为目标，向其透露圣经以外的教训，进而渗透教会，掳掠基督徒。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教会在圣经真道上扎根，帮助基督徒分辨异端邪说。愿教会因投靠你而刚强警醒，懂得察觉并拒绝异端思想的渗透。愿你坚固并保护那些遭受异端搅扰的基督教会，使基督徒彼此相爱连结，共同抵御异端传教人士的谎言与手段。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弟兄姐妹，我们做完了祷告之后一定要警醒哦，不要不小心就受骗了。在10多年前我主持香草山上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已经跟弟兄姐妹一再的提到这一个组织是可怕的。您看一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兴风作浪，所以让我们用圣经来装备自己。希望你们锁定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跟着我一起在空中认识神的话。好，我们节目时间到了，愿神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家，
让爱天天祝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